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旧约以斯帖记的第三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第二章一到十八节。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
进入到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会依序看见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莫迪改，第二个人物是以斯帖，第三个人物是哈曼。而从二章一节到三章十五节，这三个人会依次的出现。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第二章一到十八节，最开始出现的是以斯帖。我们在上一回提到，在第一章里，亚哈随鲁王在位的第三年，他把瓦什提王后给废掉了。而当你我看到以斯帖记的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特别十六节说，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换句话说，从第三年到第七年中间有四年的时间，而这四年的时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个阶段，亚哈随鲁王和希腊打仗，结果不如预期，伤亡很惨重啊。而这个战役也几乎是耗尽了波斯帝国国库当中许多的财富，也削减了亚哈随鲁王在波斯帝国人民心中的威望。亚哈随鲁王从希腊返国不久，他就选立了以斯帖为王后。了解这个背景，你再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就比较能够掌握当时的情形。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呢？就是第一章里把瓦什提王后废掉的这件事。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地上的君王都是后悔莫及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亚哈随鲁王因为碍于面子，于是把瓦什提给废了，现在后悔了。这个地上的君王，他不只是一个后悔莫及的君王，在这儿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君王的骨子里是好色的。而二章二节， 王的侍臣非常了解亚哈随鲁王，知道他想念瓦什提，其实只不过是想念他的美色罢了。于是乎就提议要为亚哈随鲁王寻找美貌的处女。这提议一提出来啊，不得了，国中各省美貌的处女都被带到苏山城的女院来，让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给他们当用的香品。这是一个选美大会，但这个选美大会可是和现在的选美大会是不同的。现在的选美大会是心甘情愿，是百家争鸣的。可是在当时的这场选美会是充满危机的。即使你被君王选上一次，有可能被君王用过一次，陪君王睡一个晚上，之后终生都不得再见君王。当然，这些处女当中有一位可以当王后，当上王后之后也是会胆战心惊的。为什么？因为后宫美女如云呢。我想我必须要唯命是从吧，不能够得罪君王。如果容颜老去怎么办呢？后宫佳丽好多人。这个危机的张力一开始就在二章一到四节当中被扩展开来。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以斯帖的出现。二章五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其实犹大人就是犹太人的意思哈，因为翻译的关系，犹大人就是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因为在创世纪里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后裔也称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是河那边过来的人的意思。当时亚伯拉罕从河那边过来，于是河这边的人就称亚伯拉罕他们为从河那边过来的人，而那个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就叫做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又称为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分成北国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因此以色列人也被称为是犹大人或是犹太人都可以的。二章五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敏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在这里圣经的 narrator 那个叙述者在说明莫迪改的族谱很有意思。第五节说的莫迪改他是便雅敏人基士的曾孙。基士是谁呢？基士是以色列国扫罗王的家族成员之一。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那儿说的，有一个便雅敏人名叫什么？基士，是便雅敏人亚斐亚的元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什么？扫罗。换句话说，原来莫迪改是扫罗王朝的后裔，他具有王族的血统。这个王族的血统好像是一个 narrator 一个叙述者的伏笔。他有没有可能再次重回王朝或是王族的舞台呢？我想作者的文学手法相当高干， 在这里有了一个期待的伏笔。当然你我看完整个以斯帖记，你就会知道，的确，后来神把他放入到王族的里面，他登上了高位。可是也许你会说，扫罗王距离以斯帖记那个时代有好几百年呢，莫迪改怎么可能是基士的曾孙呢？关于这一点，旧约学者 J.G. Baldwin 他就说，其实莫迪改是谁的曾孙，是谁的孙子，是谁的儿子，这个模式是使用一种重叠望远的手法去带出一种家族相承的意识。换句话说，作者只是要表示莫迪改他是扫罗王朝之后。好，讲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六节。第六节说，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当然你我查过了第五节，我们就知道有可能是因为莫迪改他是王族之后，所以也同约雅金一起被掳走。接下来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这哈大沙就是以斯帖记女主角的名字，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波斯的名字就叫做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第七节说到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他叔叔的女儿应该算是他的堂妹，无家有女初长成。经文在第七节说，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容貌俊美在希伯来文里面说得更贴切，说她外形美丽，悦人眼目。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召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这个也送入王宫是一个被动的动作，换句话说，不是以斯帖他自愿去的，没有人愿意去，因为他长得漂亮，他没有选择权，因为国王下令了，他就被送入王宫里。在当下看似是一则苦难，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剧，但殊不知危机将要变成转机。第九节，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原来一个看似不舒服的被动，以斯帖被送入王宫里，但看来从初步的结果来看，神的美意似乎略见端倪。有学者说，这一整段的被动的这些语态，其实表达了一个观念。比方说，从第二章第六节，有一个动词叫做掳去。 第六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怎么样掳去，这个掳去是被掳去。以斯帖第八节是被送入王宫，好像在告诉读者说，看来似乎一个任人摆布，一个被动的，一个命运，然而其实背后有上帝的牵引。以斯帖有上帝的牵引，同样的，神的百姓被掳也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有许多事情我们当时不明白，我们就先不要去埋怨。比方说，过去德仁在教会有两年的时间，每天早晨六点要带晨更祷告会，而且在晨更祷告会以前先要讲解一段神的话。每天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晨祷会我是被要求的，我每天很早起来，很晚睡觉，很早起来赶去教会六点钟带晨祷，很晚睡觉为的是预备那篇信息，很痛苦。可是事后回想起来，自己很得益处。我现在已经养成了好的习惯，就是绝对不会赖床。原来神在我认为是痛苦的过程当中操练我，使我成长。我亲爱的朋友，此刻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被动是什么呢？我是被迫的，不舒服。但遇到被动，遇到不舒服，不要立刻埋怨，想一想以斯帖记，想一想被掳，想一想以斯帖被送入王宫。在人生的每一个舞台背后，都有一只神的手在后头。接下来二章十节，二章十节说，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这节经文也是让许多基督徒读起来很痛苦的一段经文。这不是说谎吗？莫迪改嘱咐以斯帖不可以把籍贯宗族告诉人。当然叙述者 narrator 作者没有透露莫迪改这么做的动机，可能莫迪改害怕亚哈随鲁王一旦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就会减低被选中的机会。当然我不想刻意帮莫迪改或是以斯帖来脱罪。圣经之所以让我欣赏，除了它是神的话之外，我觉得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忠实地记录了人的软弱。我们看到莫迪改也许出于好的动机，但是做法是不对的。我们看到以斯帖好像似乎没有像但以理，像但以理的朋友那样子将食物分别为圣，他什么都吃，其中必然吃过拜偶像之物。但人的软弱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神依旧会透过软弱的人来成就他所定的旨意。应用到教会的侍奉，我们不是必须完美完全了才能够来侍奉神，不是的。我们也曾经懵懵懂懂无知，甚至于犯错，但神也使用我们。有的时候我想起过去的侍奉觉得很惭愧，我按照思义解经，灵义解经，可是神也透过我当时在大学中文系所带的查经小组，我灵异解经哎。可是神也透过我帮助了许多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解经不重要，
不是的。
神是有慈悲有怜悯的，但你我需要长大，你我需要成长，不能够一错再错。人的软弱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十一节，穆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我想穆迪改也是一个有情有爱的人，他面对以斯帖在女院内与外界隔绝，他很担心，他也很担心自己的堂妹究竟过得好不好。他爱护以斯帖，天天在女院前行走，想知道他的情况。后来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下来，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实在是一个纵欲的王。亚哈随鲁王为了要预备那些将要与他共度春宵的女人，或是说共度异宵的女人，毫不吝啬，用十二个月要他们用各种的膏油香料来保养自己。而且十二个月一到，怎么样呢？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什么叫做所要的都必给她呢？也许这个女子要进去见王了，她说，我要钻石耳环，我要珍珠项链，你通通要给他。而这些他所要的，好像也成为了他那个晚上陪国王睡觉的一个报酬。十五节，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十五节，有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以斯帖很清高，不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来谋取个人的利益，但我看到的恐怕是和之前的王后瓦斯提成为一个极大的对比。她是一个顺服的女子，凡是西该所派定给她的，她才要。有可能因为西该特别喜欢她，特别帮她穿戴了一些亚哈随鲁王所喜悦的。因此，以斯帖的顺服，凡看见她的，都喜悦以斯帖。而这也是一个伏笔，让我们期待亚哈随鲁王也会喜悦他。十六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人的筹算还不如神的计算。神的计算是很高明的， 人的筹算是第十节。穆迪改特别告诉以斯帖，不可以把自己的籍贯宗族告诉人。但神的安排不需要你说谎，不需要你隐瞒。亚哈随鲁王根本就没有问。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耍手段来达成一个良善的目标，但神不只看重结果，他也看重过程。你不能说教会建堂需要钱，所以我去抢银行，所以我去赌博，我去诈财。不行，神也看重过程。神根本就没有让以斯帖落入到那个试探里，而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十八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我亲爱的朋友，当我读到这儿，我问我自己的是：我信得过神吗？我对神真的有信心吗？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深信背后有神的掌管吗？基督徒应该是活出一个随遇而安的一种生活模式。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突然的，在人生的事上没有偶然，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都有神那美好的计划。神的计划不会改变，但人的计划会赶不上变化。二章一到十八节，以斯帖被封为波斯王后，看起来好像到了一个高峰，可是马上又要面临到另外一个危机。以斯帖记就是这样子危机四伏的一卷书。接下来你我会看见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有一个阴谋要发动，你又会看到三章一到十五节哈曼要下令灭绝犹太人。而这一切的危机，读者是越看应该越有信心，因为知道背后有神的手。以斯帖记全书当中没有出现神，但神却处处可见，也激励你我的信心。诚如彼得前书第一章八到九节所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liangyou.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